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这可是个苦差事啊，天津这个地方情况太复杂了。
我们的口号是生存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
为大家展示
用跨千一位去意大利啊，用跨千一位去意大利啊。
妈妈很难的被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儿，这孩子。
记者下班之哏儿都天津全员集结，这一次我们不只逛景点，更钻进天津的骨血里，听导游问路，用江湖黑话拆解五大道的老洋房秘史，跟三位记者钻进早点铺子，从煎饼果子里嚼出城市脾气，再拉上会吃会玩的朱老板，在相声园子捧腹间咱们天津人骨子里的幽默哲学，九河下梢藏龙虎，市井烟火有乾坤，从清晨的豆腐脑争论到深夜的海河风声，从掰扯骂叫天津味到解密方言里的生存智慧，我们做的不是游记，是给这座城市写一封有声情书。你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记者下班，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锁定记者下班全新系列哏儿都天津，带你听见一个比相声更鲜活，比麻花更酥脆，比网红打卡更值得反复回味的真天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记者下班最新系列哏儿都天津的第四期，我是一姐。
大家好，我是朱峰。
大家好，我是导游问路。
嗯，
哎，又回来了啊。
嗯，
是。
我们上期是说的六块钱到意大利啊，咱们这期说另外、
啊、这六块去哪儿？
对，因为我做那片花时，还有一段是特别著名的逗你玩儿马三立。对、
啊、对，
其实这一段呢，也跟我们的这个主题也有点相关哈。
哦，
哎，因为天津的曲艺。可以说曲艺之乡，像马三立啊、侯宝林啊，都在天津说过相声、撂过地摊儿。
哎，
那这个地方就是聚集了很多的曲艺人才，曲艺的这些发源地的天津特别著名的一个地标就是南市，
就是大咖们起家的地方。
没错，
嗯
嗯。那我们这期也就说南市，也是我们
上期比较雅，这期咱来点俗的，
哎、对对对对，也叫这个三不管儿、
嗯。哎，
是。
不知道外地的朋友知道这个所谓三不管吗？
我觉得啊，外地的朋友可能对三不管的了解不多，但是一提什么北京是吧，
嗯，
前门、天桥、大石栏，
对对对，
哎，他们就理解了。
嗯，
但实际上这两个地方陆导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好像有相同又有不同，
是
吧？
是有相同有不同、
嗯、哎，先给大家讲讲怎么来的。嗯，
哎，从旅游这个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呀、
嗯，
这个咱们民间卖艺的地方，咱全国有三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是这个南京的夫子庙，
嗯
啊、另一个是北京的这个
天
桥，
嗯，
然后呢，我们天津呢就是这个南市三不管了。其实这三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要说秩序来说，就属我们天津三不管最没秩序
了，
哦，
最乱，
就听这名儿就知道三不管
最乱。为什么最乱？你看南京夫子庙啊。它这个秦淮河两岸有好多的这个歌妓啊、
嗯、
啊舞妓啊什么的、
嗯、
其实它还是跟官方是有关系的、
嗯、
官方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管理、
哦、
啊，或者甚至经营都是参与的，
哦，国营妓院，
哎，然后北京天桥它虽然是撂地对吧卖艺，但是它是离着京城最近啊、
嗯、
它不可能很乱、
嗯、不能出大圈，
对，你想想、嗯，当时清政府让洋人设立这个自己的使馆区也好，侨民区也好，都是设在天津的，不让他去北京啊。
嗯，
所以那块其实不是那么乱啊。要说最乱的就是我们天津南市这三不管啊。其实刚才朱总说了，外地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天津三不管、
哎、
为什么不了解？因为我们都不太了解，
嗨，
咱还录吗？还录吗？
是，
这期节目结束了，
因为大多数咱们能听到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 看一些这个
影视剧、传记
啊，影视剧，对，像您说的，咱天津人特别熟悉的一个影视剧叫《血溅金门》，
哎，
啊，是咱小时候都看过两眼，但是咱小时候不太懂，因为那时候咱才五六岁嘛，
嗯，
就话说咱们父母对南市三不管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
嗯，
最了解南市三不管他那批人应该是出生在1920年到1940年之间这个人，
哎呦呵，那快100岁了，
对，
少了，
少，哎，但是。南市三不管对于我们天津人来说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的有意义，咱不能说它有意义，就是特别的，
就是构成了天津文化底核
的一部分
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嗯、
其实你说
嗯
这个咱们天津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一种流量是什么跳水大爷，
哎，
其实咱说跳水大爷有没有天津南市三不管的那种风骨的遗存有没有？我
有，
有，绝对有，
还真
是，
是
吧？你看，
嗯、
跳水大爷第一开始他们是哪些人？是天津业余冬泳队的那些叔叔阿姨们、
嗯。
其实他们挺好，就是自己一个爱好，跳跳水、游泳。
嗯。
但是后来人流量一上来，
嗯、
流量来了之后，马上就变味儿了。
嗯。
是吧？变成了在那儿卖哗众取宠，
嗯、
是不是？
嗯嗯、
在那儿卖弄风骚来吸引大家看跳水。特别像当时南市三不管旁边那个码头，
嗯，
当时他们的码头工人站在码头上，哎，为了吸引自己，就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让自己的船先停靠进来，
哎、
他们用这种手段
哦。
他一般有个码头工人，我跟你学一下啊，站在那儿，站在码头边喊，哎，你看那 CM 家大贵那么俊啊！这时候其他人眼神往那头一看，他赶紧跟自己那船招手，来，赶紧停这儿。
啊、
oh, ，他就听像不像跳水大爷那个
啊，
哗众取
表演欲啊，
是吧？
要有
表
演
欲、哎，
表
演
欲、
原来都是经济这个导致的，
是，哎，咱话就说回来，你看，
嗯、哎，等会儿，那个陆哥刚才说的这个人，我觉得咱先给定位一下，这男士到底
在
哪
儿、
哎？对
对
对
对，
嗯，
男士现在来说，大概位置就是北边，他到这个南马路，
嗯
啊，东边到这和平路、
嗯，
然后西边到这个南门外大街，南边到这个多伦道。
嗯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区域了。
哎，没来过天津的朋友可以稍微形容一下，这个相当于天津相对来讲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
哎、
它不是说那种特别偏的地儿或者怎么样，它是一个中心，类似于那个天桥那种位置，
对，
就是它在一个核心区。
对，啊、
对，
然后它现在基本上是在天津大悦城的对面那片，
是吧？天大悦城对面那边靠近、
嗯、
再靠东边一点、
嗯、
等于相当于吧现在的百货大楼，
嗯
哦，
和服装街和不是和食品街和旅馆街中间的那一块地带，
嗯
嗯，
它是那块地带、
嗯、
我来补充一下食品街啊，就是最近几年说食品街又要改造提升了，
又要改造，
对，就去年也说、哦、今年也说，咱也期待呀、哦、因为80后90后对那儿印象太深了、
哦、
就像一个特别大的综合体，里边也是吃喝玩乐、
三毛餐厅、
三毛餐厅太熟了、嗯、对，还有那鸭西大酒楼、
啊、对
吧，
对
鸭西，对，当年这个1984年的时候他是最先这个建设了这食品街，开业的时候还是李瑞环进行了讲话，然后副总理万里进行节目，也是天津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标、
嗯、
是是，那咱期待一下、啊、
对，
其实真的那弄得挺好的，其实你说旅馆街它过去那么多人，现在它消失没落、
嗯、
其实你引点那种高端点的民宿，
其实真的可以、
嗯、
对
对对对对，
而且它这个旅馆街和食品街包括服装街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
嗯、
就是袁世凯的亲孙女叫袁家娇，
袁家娇，
对、
哦、
他的这个父亲这个袁克恒是这个袁世凯的六子，母亲呢是也是生在大家庭、
嗯、
那这个袁家娇小时候呢就在和平区长沙道居住，那80年代时候呢，她也是因为思念家乡，就和丈夫一起调回了天津。那她这个老公是在天津规划设计院工作，后来也是完成了天津电视塔的规划设计。那这个袁家娇呢，在天津建筑设计院做设计师，设计了食品街、旅馆街和这个服装街。
哦，
就感觉又串上了这个历史
啊。
嗯
啊，然后他们家还开了一个那个什么
西餐
厅，
吃喝玩乐也是
叫苏伊士啊。大家如果来天津的话可以去尝一尝啊，
对对，
袁世凯的后人啊，
对，
弄的
是
嗯，刚才这个陆哥也说了和北京天桥包括和南京夫子庙的一些区别啊、
嗯、
就更乱是吧、
嗯、
这个乱和这个三不管的名字是个
对，乱从何来呢，
对、
啊、
这样咱先说一下这个南市三不管地区这历史沿革吧，
哎，
其实南市和三不管它是说的两件事儿， 南市指的什么呢？在十九世纪末呀，就是清朝的末年呀，
嗯，
当时在我们天津老城的南门外，
嗯，
啊，有一片这么一片这个沼泽地吧。你看现在那块不叫南开区吗？
嗯，
南开区其实就是南门外的一块开挖地。
对，
嗯
啊，然后呢，有好多的人呢，就是经常从那儿过嘛。过的时候，他们觉得不方便，就用一些泥土啊把那儿给填平了。
嗯，
填平了之后，有一些小商小贩就在那儿摆摊设点儿。
嗯，
后来时间长了，形成气候了，然后清政府一看，就把这一块弄了一个市场，叫这个南关市场。
嗯
啊，然后弄了一个市场呢。时间长，因为天津人说话不
吃字儿，
吃字儿嘛。南关市场这四个字一下变成南丝儿了，变俩字儿了，就南丝儿就变南市了。
嗯，
这是最早的南市
啊。
啊，那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来了，把天津的城墙拆了。
嗯，
而且在哪儿他们烧杀抢掠了一下呢？简单的烧杀抢掠一下，在哪儿？就在顾义街和侯家后那一块
哦，就是那期咱聊到的那个位置。
然后那个地方在哪儿呢？在这个南市的北边，
北边，
北边，靠近那个南运河那一块。
嗯，
然后那边的好多商户，
嗯，
经受了这八国联军的这个就是抢掠夺之后啊，
嗯，
他们就
跑了，
哎，觉得不安全嘛，
嗯，
就跑到这个南关市场这块了
啊，往南跑，
哎，这样往南跑，
啊，
他就这边就更加兴盛了，
嗯
啊，更加兴盛了。然后在1903年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啊，他就跟这清政府提出了说：“哎，你看，我要扩展我的这个租界区，我要向西扩展。
嗯，
现在你看，这个日租界，咱们现在很明显在哪儿呢？在这个滨江道和平路那块儿，那是法租界、日租界交汇嘛。百货大楼底下那片小房子什么的，那都是日租界。
对，大家如果旅游的话，可以往那一带去看一下，你会发现那一带的房子是日式风格。
对，日式，
就是你如果看过《机器猫》是吧？
对对对，就那个，
就是那个式样的房子。
对，
啊，
还有那种痕迹。
对
对
对，有有有，嗯。
对，然后他就等于是往西，他跟清政府说：“我想往西扩张。”
嗯。
但是他说完之后他没弄，但是清政府呢觉得，哎，你不说往西吗？
嗯，
虽然说没有这个纸质性的合约或者文件，但是你说完了，那这块地儿
就留给你了，
就留着给你用，
嗯。
然后呢，他这个等于三不管地区靠近这个南边的这个东南的地区呢，
嗯，
还跟这个法租界不是接壤吗？
嗯，
然后法国人说这玩意儿都比较这个市井，这跟我没关系，我是玩浙江
高大上，哎，就
浙江兴业银行，
啊，盖券厂，
哎，交通银行，券，嗯，厂，汇中饭店，
扫
我是玩那个的，
啊，
哎，这跟我不没关系，
啊，
所以法国人看不起日本人，
嗯，啊，
日本人呢就是看不起这清政府，
嗯，
啊，清政府呢是谁都看不上。
嗯，嗨，
所以造成了这三个，
然后这个三不管，
哎，这三不管等于是中那个清政府和法国和日本，他们都不管，
嗯
啊，
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
但是我还听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其实当年也不是这样。首先，这个法租界离那儿还挺远的，他够不着。另外呢，日本人呢以当年的德行，他也不会不要那块地。然后说当时清政府还在当地就设了一个类似这种。这个公
管理机构啊，
派出所，
啊，管
理机构，
啊，
对，
嗯，
所以呢，它这三不管其实是一种虚拟的形容手法，就是什么死了不管埋，
嗯，
什么什么把人抓走了不管找，
啊，
什么就类似这样，
啊，
然后就类似这种什么飞流直下三千尺，其实是什么都不管的意思，
啊，
不是说具体的三个这个国家，
啊，
对，
是
这个意思，
就
是
一种是行政区域说三不管，一种是三件事儿三不管，
是
啊，
是形容这地儿乱，就是三不管，
嗯，
对，等于。如果我们总结来看，你看一姐这边的说法和陆导这边的说法，我们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这片地属于，如果按我们现在的话讲，它属于一个行政管理的盲区真空地带
是
吧，
对，
是。然后呢你看这块形成这个真空地带之后啊，好多人就是因为他商贩来的多了嘛，
嗯，
包括原来顾义街啊侯家后的好多的这个茶楼戏院饭馆也搬到这边来，
嗯，
就涉及了好多这个叫地产业，所以你看
啊，因为它是一片开发，它可以
盖
房，盖
房，
嗯，
我就把这地征用之后，我就也没你不用现在写那个买地报告什么的，
嗯，
这个手续就是我直接就盖，
无主之地，
哎，我先占上，然后所以好多的名人就都在这儿弄房地产。其实你看现在咱们有个叫荣业大街
啊，
这荣业大街来自于谁？来自于这溥仪的老丈人。他叫这个郭布罗荣源，这个人
荣源，
哎，他弄了一个公司，就叫荣源公司，
哦，
在那盖了好多的这个商业体，所以那块儿现在叫荣业大街。
哦，
还有两个人，一个比如说 江西督军李纯在那儿有大量的这个地产，比他最大的应该是南开区那个三公，现在叫
啊，
我们叫三公，
对
啊，叫李纯祠堂，
啊，李纯祠堂
那是他的啊，江西督军，还有这湖北督军这个王占元，
嗯，
在那头也是兴建这个房屋什么的，慢慢的那就开始火了，
嗯，
哎，这是大概这个南市三不管一个由来。那他，
嗯，
南市三不管地区，他从兴起到败落，大概是哪些年呢？是从1920年是他正式最鼎盛的时期
啊，
到败落他差不多在1930年的时候
啊，
就是
十年，
对，其实只有十年。
也就是说，从那个八国联军啊烧杀抢掉，把这些人赶到南市，
对 对, 对，
然后签完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之后，稳定下来之后，发展了这十年，
对，这十年是鼎盛十年。
哦、
嗯，
从30年之后，他就慢慢的就开始衰败。
嗯嗯
啊，从30年之后，
嗯
啊，这是他的这么一个，从1945年，然后这个不，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就正式的把这个三不管地区收回来。其实三不管地区呢，说是三不管，其实日本人一直在暗中的在管理着这儿
啊、哦，
因为他们管理着三不管的一个老大，那个老大咱一会儿后边再说。
嗯
啊，这是三不管的这个现在的这一个
地理位置
啊，地理位置、
嗯、
包括
由来、
历史沿革，
嗯，
哎，差不多就是这
个、
这个。
但是他为什么发展了只有这个鼎盛的这个十年的时间哈？
嗯、
那他为什么在天津的这个历史里就变得如此的重要？
嗯，我觉得甚至于全国的这个民国时期的历史也是举足轻重的。
你提天津，反正你肯定除了租界就是三不管。
对，
对，
是是是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三不管地区啊，它跟当时的政治挂钩挂的还挺那个什么挺多的。
哦，是吗？
那咱就说说吧。
哎
哎，三不管这地区啊，有一个人啊，就是三不管的算是老大吧，这人叫袁文辉。
哦
啊，这一提天津人可能都知道，
哎、
老天津人都知道。
哎、袁文慧呢，他呢对他的这个生平啊，现在有两种说法。
嗯
啊，一种呢传说呢他是这个宁河人。
嗯，
他干什么的呢？他们家是给大的地主家做这个梨树的管理员。
哦，
梨树，
对
啊，种树的，
伺候梨树的
啊、
嗯。哎，然后收完这个梨，把这些梨收完之后，赶着大车赶到这个天津这个三岔河口，
嗯，
卖给这个商人，然后运到南方去。
啊，
最早是干这个的，
贩梨的。
哎，这是一种说法。
嗯，
另一种说法就是，袁文慧他就是出生和生长在这个卢庄子。卢庄子是指南那个老城南门外的一片这个芦苇。
啊，
对
啊。现在在哪儿？就在就是百货大楼那一块儿。
就是现在还有一个糕点公司叫卢庄子桂顺斋，
哦、
是
吧？
那就是那块儿，
就是那块儿、
哦。
然后，这是两种说法啊、但是我更倾向于什么呢？我去更倾向于另一种，就是综合一点，就是说他有可能出生在宁河，在他15岁之前，他是帮他爸爸弄这个梨树，然后15岁的时候，
嗯、
他跟他爸爸一块儿运这个梨树到这个劝业场，这周到这个南市这周围的时候，被这个繁华吸引了。
嗯，
他决定我自己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生活。
嗯，来到了大城市啊，
对，
被大城市所吸引。
对、
嗯，
然后呢，他是怎么来的？你看他爸他们运这梨，他这头也得有接应的人啊。
嗯，
接应的人传说就是他爸爸的这个八弟。
嗯
啊，他爸爸叫袁国璋、
嗯，
外号叫袁小头。
嗯，
也有说就叫袁小头。啊，他的。八叔呢叫袁国喜，
嗯，
哎，这袁国喜干嘛呢？最早他就是干这个赌场的，
哦，
哎，干赌场的。然后呢，他可能是介绍他父亲，哎，这儿能贩梨，你可以跟东家说，
嗯、
把梨弄到这儿来，再运到南方，可以卖得更高。
嗯 嗯, 嗯，
哎，然后这个袁文慧跟他爸来之后一看，哎呦，南市这块
繁华
呀、
啊，
吸引了、嗯，而且符合这个袁文慧这人的性格呀，
嗯，
就是。我作为一个导游啊，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袁文慧这个人，在我看来是绝对地地道道的一个恶人，
嗯，
就是有后来就是好多天津的，就是咱说话混社会的人，
嗯，
还崇拜袁文慧，还觉得他特别好，
还得给洗白，
还洗白，还甚至于觉得他英雄主义，真的用我就可以说句俗话，就狗屁。真的，他对于当时老百姓的那种伤害，
嗯，
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这个人的存在就像希特勒存在于德国一样，
嗯，
他这个人是激发人类内心恶的一个人。
嗯，
就我觉得不管你是一个人也好，一个组织也好，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你的出的一些事情或者一些政策也好，你能激发人心里善良的一面，
嗯，
我觉得就是好的。
对，
如果你要是大部分都是激发人心里恶的，我觉得这个人就
有问题，
特地就是坏人。
嗯，
对
对，
我不知道外地有没有这个混混这个词儿。
上海不有那个什么杜月笙啊、黄金荣啊，
就是比如在天津，其实提混混感觉就是小流氓、
嗯、
小坏蛋，就这种感觉。
嗯，
但其实刚才像陆导说的，这原文混已经不只是这个简单的混混这个层级了，
对，
可以说是什么黑社会。
对，用咱天津话，大耍。
对，
他那分等级，混混是在大耍的下边，
哦，
他属于大耍。
对，什么小流氓、小混混，感觉是小，就是小坏、小恶，对吧？
是基层流氓。
对，就是原混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恶，就是除了刚才那个陆导说的他这个黑社会各种事儿之外，还有个恶就是他卖国求荣。
您说的太对了，
嗯，
这个是他恶中，我觉得排名是第一的。
嗯，
咱先说说这原混啊，咱接着刚才说他。到了天津之后，他开始跟他这八叔混，在这个赌场混，混的是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吧。
嗯，
然后呢，结交了好多这种像那个一姐说的小混混，
嗯，
做他的兄弟，慢慢的自己的实力就壮大了。
嗯，
壮大之后有一次呢，他就去听戏，听戏呢，因为楚玉璞坐在二楼，就是一个督军叫楚玉璞，
嗯，
坐在二楼，他坐一楼，然后呢。出来个女角，就是女戏子在那唱，
嗯，
哎，他们就在那拿人家开黄腔，拿人家找乐。后来楚玉璞挺喜欢这女戏子，不愿意了，就拿一个茶壶就扔这就砸这个袁文慧。
嗯，
然后袁文慧呢也不含糊，拿着茶壶就往上扔。
嗯，
那他不知道这是楚玉璞啊，
嗯，
一下给他收进监狱了。收进监狱之后，他的一个就拜把子兄弟吧。就找了一个人，这人叫什么呢？这人当时是这个督察处的处长，叫这个白云生。这白云生除了是督察处处长，也是这个青帮的一个弟子。
嗯，
所以这白云生就通过白云生做说和，就把这个袁文慧给放出来了
啊。
所以袁文慧就拜在了白云生的门下，做这青帮的戊子辈的弟子。
哦，
对，所以我当时看资料还是在想，这个青帮就是上海的青帮吗？
青帮它是这样的，嗯，青帮最早形成，它不是清朝的青，它是清朝那个青，
嗯，
带三点水。
嗯，
这个青帮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因为过去押运这些粮草或者物资的这些清朝的官兵，
嗯，
清朝的官兵，后来呢？清朝没了，三点水没了，变成青草的青了。
啊，
就是，青帮是这么来的
啊，就是原先那些漕运的士兵。
对，所以大家都说，
啊，
哎，你看南方也有青帮，北方也有，
嗯，
就是因为他
顺着运河来的，
对，顺着运河来的，
哦，
北方也有过去的，所以南北就都有
啊，
哦。
青帮其实青帮内部矛盾巨大，
嗯，
青帮真的对于咱中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陆导知道好多呀，这个，
啊，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会儿我会讲到一场殴斗，就是青帮内部的殴斗，
嗯，
就是南
分帮结派呗，就是
对他内部也非常的混乱。
嗯，
然后呢，他就拜了这个白云生当这个师傅了。
嗯，
白云生当师傅之后呢，白云生给他介绍了一个谁呢？叫刘寿岩。刘寿岩这个人是干嘛的呢？是日租界的警察署的一个探长。
嗯，
他就通过白云生的这个和刘寿岩的这个势力网，慢慢的壮大。
嗯，
在这个南市，
在南市，就是虽然他没有真正的把这块拿下来，但是日本的这个势力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对，因为日本的势力，他从这个1895年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在中国是慢慢越来越强，
嗯，
到1945年结束之前，这几十年基本上日本在他们的租界，包括他周围的范围势力都非常强，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袁文慧他投奔的这个方向还是就那个时候来说还是正确的，啊，然后。跟这两人混熟了之后，当时这个刘寿岩又把他介绍给了一个组织，
嗯，
啊，这个组织叫做茂川特务机构，其实他们叫做茂川工会，
哦，
其实就是日本设在中国的一个特务机构，
哦，
啊，由
情报组织，
对，
由谁直接管理呢？
嗯，
由这土匪袁新二直接管理的一个机构，
哦，战犯，啊，
对，
嗯，
然后最缺德的事儿就是这个袁文慧他在茂川机构里。竟然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部队，就是都是由中国的这些混混组成的，而且茂川机构给他一个部队还起
等于把混混收编了，
收编了，还给他们起了个名叫原部队，就是原部队。他们主要任务干什么？为日本搜罗劳工， 好多
拉壮丁。
对，南市这块特点是什么呢？有咱们天津本地的，其实更多呢是这个周边地区，还有这外地的这些脚行啊，
嗯、
包括这、撂地卖艺的这帮人来这儿
啊，就跟袁文慧当年一样嘛，来到天津啊。
他呢就用这种威逼利诱的手段骗人家去日本这个做苦工
哦、
啊，然后来赚取这劳工费用，然后除了他赚这个钱还赚什么黄赌毒他都赚。 反正只要是这种不好他就都赚。而且袁文慧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狠，他非常狠，他经常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青楼他会找未成年人
哦、
他会找未成年人，而且就是他叫，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有一次叫拔塞，
没有
拔塞，你可能这不，你看我一说
太黑化了、这个、
这拔塞，拔塞是嘛意思，就是在我们天津话里就是说我们几个男的都不是好人啊，在那街上溜达看哪个女的漂亮，
嗯，
这叫拔塞啊。拔塞他就带着这个他想贿赂的人或者他想搞关系的人，咱就在南市这转，你看上哪个女的我就能今天晚上就能安排你，
嚯，
就是欺男霸女嘛，
欺男霸女特别的猖狂、
嗯、
赌也是，他的抽成是这个最高的，
嗯，
在这男士里面这赌啊，很多人因为他这开的赌档都这倾家荡产。还有一个，他掌握了整个南市地区所有这个毒品的经营，就大烟馆，所有的大烟馆的经营，
黄赌毒啊，
黄赌毒，对。然后呢，他的死对头叫谁呢？叫刘广海。
嗯，
当时啊，这个天津城啊，分城东、城西、城南、城北。这个刘广海在城东啊，他叫东角坝子，就是在东边算是老大。
嗯，
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刘广海跟这个袁文慧，
他所谓的城东、城西，他不是在那个内城对吧？他
是
在
外面
、啊、
很远的。
嗯，
他在东边。然后这刘广海因为有一次在赌场，可能是被袁文慧的人出老千，然后就产生了矛盾了，跟袁慧，然后两拨就约架，约在哪儿呢？约在这个万国公寓。这万国公寓大概现在的位置应该就是在这个日租界的那个靠近那个南京路西开广场那个西开教堂那一个、那一块，但是后来就拆了，在那儿进行了一次中国近代民国时期最大一场械斗，
嚯！
一场械斗持续了三天
啊，
打一会儿还歇一会儿，
还叫停歇会儿吃饭去啊、
先打完了掉的胳膊腿什么手指头、脚趾、先捡捡扫扫啊，然后接着打，然后连打三天，打三天把谁给吓死了呢？你们都没想到，袁文慧有一个亲弟弟，叫袁文德。这个人啊，就你看，同样父母生的袁文慧就是这么一个人。
嗯，
但是他弟弟乐善好施，喜欢学习，
哦，
为人老实。
嗯，
好多人说，哎呀，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袁文慧的弟弟，
太不像一个妈生的了。
啊、对，到哪儿吃饭都给钱，也不去抽，也不去赌，就特别爱看书，梦想是当一个老师。
嗯，
哎，你看，同样爹妈生的，两完全路数不一样。打架的这场斗殴的时候，正好袁文德就在这万国公馆里边
啊、
正好就在万国公馆、一下子目睹了这么血腥的场面，把孩子给吓死了。
嚯、哎呀！
直接
这个胆儿也够小的，
直接就死了。袁文慧啊，心里你想那叫难多难受，
我弟弟给吓死了，
因为我跟人斗殴嘛，吓死我怎么跟父母交代呢、哎，这是就是后来呢，因为袁文慧的关系是谁呢？是这日本人，那肯定刘广海就没有好处，刘广海就被日本人给逮到监狱里去了，逮到监狱里，刘广海就趁机逃出监狱。其实刘广海这个人虽然是也是一个天津的混混，但是站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还是特别的，我觉得有
立场
的一个人，
比袁文慧强啊。
对，他就拒绝跟这个日本人说：“你看你在东边现在是老大，你可以像袁文慧一样，我们跟你是吧？
啊，咱合作一下东边的市场。
哎”刘广海，我打死我也不跟日本人合作。然后刘广海就跑到哪儿去？跑香港去了，避风头去了
啊！
避风头之后，1945年，日本人一投降。民国政府一进驻，刘广海就又回来了
啊！
就通过刘广海的举报，第一次袁文慧进的监狱，就是在刘广海的举报
啊，
报仇十年不晚，
绝对十年不晚。然后这个刘广海这个人特别好玩，他举报完袁文慧之后呢，袁文慧就被抓进监狱了嘛， 抓到监狱里。但是民国那时候他有一个就是不好的地方在哪，他军统内部矛盾特别大，
对，
有一方哎，他们叫 CC 帮和另外一个叫什么湄公集团什么什么的，反正他们军统分为两派，
对，
其中有一派就是就想拉拢这个袁文辉，因为如果你有袁文辉这个他的这人脉
啊，有这资源，
有这资源，你会很简很容易的控制这个天津这个地面，
嗯
啊，他们就拉拢袁文辉，所以就把袁文辉从监狱里给救出来
啊，
救出来呢，然后还给他一些委任一些事务
名分啊，
哎，名分啊，然后刘光海一看呢，又没弄成，
又去香港了，
这回是
没搞定，
上海去了
啊，
这回。1949年，天津一解放，刘光海回来了。
这次回来，
这
次报仇来了。
终于，
咱不能说这，咱们解放军还真是牛。
嗯，
上来先给他搜集你的材料。
嗯
啊，黄赌毒啊，这个汉奸，
我们那师出有名啊。
哎，师傅，搜集好材料，给你开这个证人大会。其中第一个首要证人就是刘光海。哎、他在万国公馆打我，其实他也叫一帮人给打、啊、打我啊，把他自己弟弟还给吓死了。搜罗好了材料之后，1950年11月10号那一天正式的宣布就是枪毙了这个
袁文辉。
哎，袁文辉，
嗯、
啊，这就是袁文辉。
嗯
啊，其实我想说就是，好多咱们天津人就是现在表现出来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状态也都有点混混那种、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有我有这感觉
有是吧、
嗯、
尤其是在那个啊在哪儿特别明显就是现在有一些在海河边跳水的还有一些在水洋公园里跳舞的那些、
嗯、
是不是有点那种混混的那种遗风
有一点
特别的
有一点
感觉、嗯、
这不是地图炮啊这确实我是有这个
这
个感觉
不是咱们自己黑自己
对对
确实我有这感觉
说这天津的文化不就有市井文化、
嗯、
码头文化吗其实就是有也有一部分这种所谓的什么匪也不叫匪气叫侠气也好或者这种比较的
市井气吧
肆意、
嗯、
对
对
对其实这混混我跟你说真正的混混就是大家，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吧，叫《天津英雄传》。
嗯
啊，这里边讲两个人，我觉得那是真正的就正向的混混，一个叫李金鳌，一个叫王金波。
嗯，
人家这俩人都是靠这个自己的真本事，从来不欺男霸女。
嗯，
就是我保护你这个商业，然后你规矩给我钱。
嗯
啊，就这么两个人，李金鳌、
嗯、
王金波，这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受保护费。
对，
但是我得干活。
对
啊，
真正的哎，真正的青帮，真正的混混，其实是看不起袁文辉的。
嗯，
包括后来就是，我记得我爷爷那阵跟我说过，他认识一个爷爷，这个人叫董，我一直我管他叫三大爷，他们都管他叫董三哥，就住在南市那一块儿，然后就跟我说，哎，袁文辉，我们其实打心里不是看，为嘛的，他没走混混那个过场。
什么叫走过场？
在天津过去混混是这样的，你要逛，要出来逛，什么叫守逛？就是我想当混混了，我要换成一身黑，长裤、短褂、短袍。
嗯，
换上一身黑，扎个红带子，里面穿个白色的内衬，然后我在街上就走那混混步，哎，一看就跟那螃蟹走路的，哎
六亲不认的步。
现在还你在网上还能看见这样的，
是、
嗯、
戴个黑金链子，穿一身黑、
哎、
对吧？
剃个光头、
啊，
对对对，
那个俩腿啊跟那假肢似的，
对、
啊、
对，然后胳膊上纹点儿皮皮虾啥的，
是是，
嗯，
然后再
纹点海鲜，啊、
然后这他们穿着这身打扮之后在街上走。
嗯，
走完之后就有老混混，老的吃份子的钱的人，然后出来一帮人打他，照死里打，然后打的骨折，甚至于打都快奄奄一息了。这个人要表现出来，我不服，
嗯，
我绝对不服，你打成我妈呀，我也不服。然后不服之后，经过三轮挨着这种三次打，哎，大家认可了，你想在哪儿八个分吧？咱们天津话有一句话叫“我要八分”，
嗯，
这就。你想在哪儿八分？哎，我想在这个天祥一门口八个分。
嗯、
行，天祥一现在五个人八分，加你六个人，抽死签是你得过来。
嗯，什么叫抽死签？
哎，抽死签什么意思？就是其他的混混帮想占这个门口这块地儿了，我是在这儿八分的混混，我每月从这儿拿个分钱，
嗯、
那我他们过来之后，我就要跟他 PK 一下。
嗯嗯，
所谓的 PK 不是说直接就打。啊，像袁文辉和刘光海那种后来 PK 都结束，后来又直接打，他们上来是以自残的形式，
嗯
嗯，
看看谁能把谁叫呲，
嗯，
天津话我们把你叫呲了，就是那个人怂了，我不敢了，
嗯，
指的什么呢？比如说我是这混混，他来了，我想在你这儿也扒一分，不行， 不行，啪，我剁个小手指头。
嗯，
哎，等会儿，
嗯，
剁谁的？
剁
自
己
的，
自残的，
自残，对
对
对，剁自己一个小手指头。
这是为嘛的？
就是他，我觉得你看我能耐，我胆儿大，我不怕疼。
对，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样的经济代价小，也不会扰民。
对，
是自己干自己。
对，就体现我第一狠，第二我还不打扰普通百姓。
是，
对，
大饼卷手指头，
哎，
自己吃自己。
对，所以我记得前几年流行那个韩国那个动画片叫《流氓兔》
啊，
他也自残，我当时就想到，哎，怎么跟天津混混一样啊？
对，
那他剁一手指头，那对方就得把这地儿让他。
不是，对方说，哎，你不剁手指头，你剁小拇指嘛？
啊，
我剁这无名指。
嗯，
哦，得对着剁，
对着剁，然后我这俩都剁，你还剁吗？你还剁，咱我接着陪你，直到有一个人不剁了，这个地儿八分就归那个了。
所以剁的这个人就是抽死签儿，这个人，
抽死签儿，对，
哦，
嗯，
哦，
抽死签儿呢，其实就是还有一个，
这玩意儿高位行业呀，
太高位了，
这玩意儿一天要来20个，这手指头都得没了。
所以那时候混混，你看他们身上都有点残，有时还会滚钉板。
嗯，
下油锅，
下油锅，
嗯，
对对对，
拿那个叫什么油锅里拿铜钱儿，
嗯
啊，撒一把铜钱儿，
嗯，
看谁拿的多，上来手骨头都烧的，叫什么，
嗯，
骨那个就是
熟了，
啊，熟了，整个熟了，
嗯嗯。
我记得郭德纲相声里好像也提到过这种，就去下油锅，
哎。我要是使坏的话，我就弄20个人。
轮流
一人剁一手指头，嗯，啊！
人家剁手指头还有讲究，
嗯，
太长不行，太短也不行，
嗯，
就剁的短说明你胆儿小，嗯，剁长说明你过了没意思了，咱走，不跟他打，没劲了。这人，嗯，就是他挺讲究的。
那我就弄20个人对吧？一人剁一手指头，
那你平时得养着人家呀，这个都是成本呀，这个，
哦，
你的 team 得足够大呀，
份儿钱，
对呀，
哦。
所以
我也想一人弄，哎，弄20个人啊，一人一手指头，最后对方
没有那么多手指头，
都都都都都都都大腿根子了。
主要逗人，这个看人多不多。
然后所以说，你说李金鳌和王金波他们为什么看不起袁文，袁文没走这过程
啊，
哦？
他没有这胆量走这过程
啊，
哦，
所以
真正就是手指头还是全的。
哎，真正的大耍和混混们，
啊，
心里不看好这袁文，
哦，
但是袁文他占了两个先机，就是跟那个日本那个特务机关，
嗯，
啊，合作之后，
嗯，
他有这个势力。
嗯，
他才能形成他的气候，这是这个天津这个南市三不管的混混这个文化
哦，
嗯，真的是可以说亚文化了，是他不是一小撮人一点点情况，就有自己一套规矩了，
是，
而且这个规矩还不仅限于他们，就基本上老，
嗯，
老百姓也都知道，
是
包括他们像那个火拼的时候，就是会提前一天去说，会跟周围的商家百姓说，哦，把窗户关好，明天我们打架，不要打扰你们哦，
哦，
会这样，对，然后等打完架还会跟人说对不起啊，那打扰我们5年之内不会再来打扰大家，
对对对，
所以你说他是坏人也好，还是这个流氓啊，这个犯恶什么，但是他对普通老百姓还是有一丝的良知的。
哎，一姐说也特别对，其实刚才说那些是真正的混混，
嗯，
就真正混混干的，咱们说叫板槽的事儿。
嗯，
我跟你说，袁文混在混混里混混都看不上的，所以说说袁文混是混混，我觉得都侮辱了混混
啊，
嗯。我是对袁文混这个人特别不喜欢，因为我看了好多这个老的艺术家，就是控诉袁文混。对他们的这种哎欺负的这种行为吧，
嗯
嗯，
对，也说到这艺术家呀，但是当时这个虽然乱归乱，就是南市本身还是一个特别所谓好玩的地儿，
没错，
很多这有钱人，
嗯，
比如说最近忙一段了，或者说最近发财了，
嗯，
都会拿着钱就去奔南市了，
对，
然后享受一番，
哦，娱乐去了，
娱乐去
了，到没钱的，
嗯，
都会到南市，
嗯，
那其实南市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南市三不管逛一逛，除了吃都是当。
还
是怎么说？
不到天津，什么不逛南市白来呀？什么有一个那个，
对，
对，
对， 对
吧？嗯，
对。其实咱们说这聊起来这个，咱就要聊了这个南市三不管这个业态了。
嗯，
好，
嗯，
啊，它有一些传统的业态，比如说戏院、茶楼啊、饭馆啊这些，包括青楼，这些都是传统一些。它其实哪个比较新鲜呢？就是它撂地儿。卖艺的那帮人
啊，
那是挺新颖的一个，
嗯，
第一那些人没有什么租金，
嗯，
而且那些人来自于真的是全国的五湖四海，
嗯
啊，干什么都有啊，
嗯，
所以说就有一个词，有一个四个字吧，总结这个撂地儿卖艺的这些人
叫自媒体，
现在叫自媒体，
打赏也是靠打赏，
对，你看也是靠打赏，
开直播
叫什么呢？金瓶彩挂，
哦，
你看这四个字，金瓶彩挂， 金是代表说什么呢？说这个给人看相的、算命的、玩玄学的、金典吃金典饭的，凭呢凭什么说书的？一张桌子，一个惊堂木，啪，嘴下给大家讲故事，这么一个。然后彩彩是什么呢？变戏法、变魔术的
啊，
甚至有那种叫马戏团，这是彩，挂
耍猴的那种，
耍猴的，训老虎的什么的，还有一个挂什么呢？玩硬气功、软气功，吞铁球、吞剑，肚子里面认真，
胸口什么
胸口碎大石
啊，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哎，这个咱小时候看，你耍猴的其实咱
也见过，
对，耍猴就来自于这个南市那头。
就如果刨去黄赌毒，其实南市那应该挺好玩，
挺好玩
的，是一个综合体了，是吧？
人家就这么说嘛，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在那个年代最穷的人，你要想找营生、想找口饭，就去南市待一天就行。怎么呢？人家就说下雨天到南市。你拿五块砖，地上有水，有一些人他要从这个路边过到那个路边，你给把马砖码上，从这个路边过去，比如说姚姐儿、姚姐儿都穿皮鞋啊，他为了皮鞋不脏，他们过去都会赏你个几分钱，凑凑你就凑五毛钱。当时这五毛钱的购买力能购买什么？五毛钱、一毛钱你可以买杂粮，一毛钱可以买这个咸菜。这家里温饱就够了，剩下三毛钱干嘛？一毛钱买果仁，一毛钱买烧酒，还有一毛钱干嘛呢？看表演
啊、
你看这一天，我
五块砖头，
哎，
啊、这件解决了、
哎。有的人就是提个小篮子，拿个布，弄点这个猪油，然后到那儿给这些人擦擦皮鞋，一天也混个营生，吃喝是没问题。
就他那个人流量足够，
对，
然后而且都是服务业，
流量变现，
对、
啊，
也不差钱儿、
然后呢？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这个三不管地区最以什么为主？还是坑蒙拐骗为主。
哦，所以就是刚才你说这句话。
对，你看刚才他说那个三不管逛一逛，除了吃喝都是当。
嗯
啊，什么？他具体表现在什么？
当在哪儿呢？
当在哪儿呢？首先说这骗术，骗术也是由四个字来组成的，形容这个骗术啊，叫风马燕雀。风是代表是那蜜蜂的蜂。
哦，
指的什么呢？一堆人去行骗
啊，
就是好几个人，就咱看过那个刘德华他们演那叫天下无贼，当时葛优演那黎叔，他们带着一帮人嘛，
团伙
团伙，那就叫疯
啊，
一帮人配合着作案
啊，
有老有少，一帮团伙。马疯马，马指谁？刘德华单枪匹马一个人，我就靠我自己
跑单帮，
哎，跑单帮我自己干
啊，
我入室盗窃，我顺手牵个羊，啊，就是我干这一个人。艳是什么的？艳的就是美女勾引
啊，
咱们现在所谓的仙人跳，
哎，
小哥不错，俩人一上楼，还没脱衣服，啪进来几个壮汉，你干嘛？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妹妹，或者这样，这叫哎马，哎这叫艳，雀是什么的？雀咱一般人就干不了了，不是普通人干，雀是形容。有集团有组织的大型的这个欺诈行为
啊，
就比如说咱们原来的永基
啊，
那 P2P
哎
暴雷，就类似于这个
电诈，
玩专门骗千祥义他们老总就那帮人
劫富济贫的，
对，就是玩的比较大，那就不是哎这个骗术风马燕雀丝。你看在这风马燕雀指的是骗术嘛，金瓶彩挂不指的行业嘛，在每个行业里都有自己的骗术。
哦，
你看吃金典饭的，他会什么呢？比如说一姐要算命，你跟一姐认识，你提前我找你
啊，透点底，
你该告我一姐他们家情况，你把他们家情况都告我，他一来他还没进门，就前两天去福建了，对吧？是吧？你说这就哎，今年这是吃点点，他们也有骗人的，包括评书那个。这个说书的我觉得在四个行业里还是算是最凭真本事的，他要真正把那些都背出来，
最起码得有点文化，
对，然后彩的呢就更别说了，变戏法的本身就是一种骗术嘛，然后这卦就是硬气功，还有这个那些比如说硬气功，就像刚才咱说那胸口碎大石，那其实都用的碳酸钙，碳酸钙那玩意儿看着像石头，一砸不就都碎了吗？都是这个骗术。
然后他还带货卖大力丸，
对对对，带货卖大力丸。你看，其实说到这四个行业，这个咱刚才说那第二个评书的说书的那些人，说书这些人呢，他们后来你们绝对想不到，有很多的人
就干了一个行业，跟一姐是跟咱们的伟大的记者们是同行。
哦，
因为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当时天津在1920-25年的时候，天津大概有报业注册的单位大概是80-90家。
嗯，
这个南市那块就有20多家。
对
哦、
这个我觉得应该让一姐说。
哎，这块我还真看了看，
是吧？
就是咱刚才说这个，就南市和北京天桥区别在于，北京天桥就是去天桥不算这个就是下等啊或者是低俗的事儿，但是去南市感觉好像是低俗一点儿、
嗯、
因为这个北京天桥它是劳务市场起来的，但是天桥就鱼龙混杂了、
嗯、
但是就在这种鱼龙混杂的之中吧、
哦、
还确实出现了很多的报社、
嗯、
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就可见当时真是三教九流都在那个地方混、
哦、所以那些报馆它会在南市。
南市对、哦、比如说就举个例子，就有一个叫益世报，还有一个叫这个泰晤士报、
嗯、
像这益世报、嗯、
泰晤士报不是英国的吗？
叫这个《京津泰晤士报》
哦，
对，
这也属于蹭是吧？
对，像这个《益世报》，当时是由一个比利时的一个天主教的这个神父雷明远在天津就开办的一个这个报社，
嗯
哦
嗯、
然后他也是这个五四运动时候第一家被查封的报纸。
嗯，
在这个七一事变之后呢，这个天津版的这个主编呢还被这个日军是诱捕杀害，继而这停刊，然后先后又在昆明啊重庆复刊，到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呢又在天津复刊，也就逐渐形成了天津北平南京上海西安重庆的益世报网，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网络了。
哦，
对，然后到这个1949年前后关停，
传媒集团了。
对对对、
啊、
确实很大，所以他当时也是被这个大家说与这个《大公报》《申报》和《民国日报》一同被称为民国四大报刊。
哦，而且《大公报》其实也是在天津创立的，
也是在天津。
对
对，
而且这个像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这《益世报》也是京津地区的非常重要的报纸，包括像周恩来。
嗯，
当时这个赴西欧勤工俭学时还被这个报评为这个特约记者、
oh.
对，已经是非常有网络这个全球的视野了，不管局限于天津北京了。
嗯，
然后说这个京津泰晤士报，他当年也是在天津创办的，是由这个英国的建筑师创办的。然后这个报其实最有名的一件事儿呢，就是中国的报人非常著名，报人叫邵飘萍，曾经为这个报撰写过文章。
嗯
嗯、反正就是举两个例子吧，就是可见当时的这个南市三不管、
嗯、
不光是这些低俗的、啊这个黄赌毒，也有很多文化的进步人士在里面去活跃。
哎，那他为什么会选择南市呢？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地儿没人管？ 我的言论相对会自由一点。
我觉得会有这个原因。
他是这样，
嗯，
就是这个报业的这个工作者们选择在南市啊，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有四点原因吧。
嗯，
第一点呢，就像朱总说的，这一块言论相对于自由一些。
嗯，
因为它是在一个三不管的地区嘛，相对于言论的会宽松会自由一些。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它这个南市三不管属于一种畸形的繁华，就那时候可以说南市三不管要繁华程度远远大于北京天桥。
嗯
啊。
所以在北方来说，它的繁华程度这么大，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给这个报业的工作者们提供了大量的这个素材。
嗯
啊，就它冷不丁，你像万国公馆火并事件
啊，
那多大的新闻，
一个月的连续报道
是吧，那把自己的亲弟弟给吓死，这多大的新闻，
戏剧性啊，感觉
是、
嗯、
啊，是就提供了很多这种新闻素材。
嗯
啊，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相对于其他租界的租金稍微要低一点儿。
哦
哦，
文人都穷。
哎，你
那阵儿就穷是吧？
对
相对于租金，你像所以说好多的，就像刚才一姐说那些报纸也有名，还有几个，比如说《大中报》
嗯
啊，《天津午报》《白话晨报》，这些都选择了在三不管里边租房子作为他们的这个总部。
嗯
啊、
哦、啊，就是因为它租金相对于便宜、
哦、
便宜嘛。
嗯，
然后还有一个第四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当时这些报馆建立起来，他得需要记者出去采访啊，
嗯，
或者说写这些这个文稿什么的。
嗯嗯，
那这些人有时候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当时的这些说书的、
哦、
卖艺的，说书卖艺的这些人、
哦、
他们就从这个说书卖艺转成了这个新闻的记者。
哦，
转成了
转行了。
对、哦、他们因为最早在南市他有一种叫口头传媒。
嗯
啊，就是他用，就是说书的，比如说我今天说这三国，他今天说这个西游记、
嗯、
说就烦了，因为就那些东西。
嗯，
嗯
那怎么办呢？我改了，
嗯，
我以后不说三国西游记，我每天早上我给大家说昨天发生的全天津市的好玩的事儿、
啊，省动早咖啡、
哎。
这个媒体人原来就是这么、
啊、落地博客、啊，人家我人家啪一拍案叫绝讲评书、
嗯，
我讲的是昨天的新闻，
绘声绘色的、
哎。而且这些人大多他有一点这个文学的功底，
嗯
啊，学过一些知识，所以这些报社的人还更愿意他们，有的聘成兼职的，
嗯、
有的聘成专职的这种记者给他提供素材、嗯、
啊。
所以这四点原因。就造成了这个南市这块报业的这个兴盛。
嗯
啊、
那该说这说书，我以为是说书人更多的去做相声演员，还不是这个条路径。那像这个马三立、侯宝林，当时他怎么也是从这南市、
啊、
是吧？
比如说比较有名的有马三立，还有这个马德禄，包括咱们熟悉那个、
嗯、
在友谊路那边那个。叫常宝坤
啊，常宝坤、
叫小蘑菇，哎，那块小蘑菇、
嗯，
他们这个都是在那块撂地卖艺的，
嗯、
都在那块撂地卖艺。因为你要是想，就是咱们天津有一句话，就是你要想在北京红，
嗯，
起码先过天津这一关，
对、
嗯、
啊，你过了天津这一关，基本上你在哪儿都能红，
嗯。
所以这些人，一个是他们，当然他们最终的职业梦想是在大型的茶楼，
嗯，
或者剧院里，我当这个主台，
嗯
啊，但是。我上来就跟我一样
一步一步来、
啊、我这次我去打网球，我不是最终梦想我要去纳达尔那西班牙那帮，但我现在只有2.5啊，我得打成3.0，我到那我别丢人啊，对吧、
嗯、
所以我先选一个，对吧，那个法国的这种地儿我先打试试、
嗯、
给自己增加点信心、
嗯、
那在哪儿能增加信心，就是在三不管、嗯、因为三不管你什么人都有，
对，
中天津的外地的中国的外国的
外国、
嗯、
什么人都有，什么就是欣赏角度都有，他、
嗯、
会非常考验你的这个技艺、
嗯、
啊，所以这
就真的得把人逗乐了，人才给钱。
对，所以有句话就叫平地抠饼、
嗯、
对面捉贼嘛，
嗯，
就是我们真的是有真本事才能在三不管那混口饭吃，
嗯嗯
啊，所以这些老的艺术家们，马三立啊、马德禄啊、什么常宝坤、
嗯、
他们都在那边，
嗯，所以也是一个培养这个艺术人才的沃土，
是，
然后包括里面的很多吃的、
嗯、
也是。现在还能找到什么燕春楼，
对，
当年也是在那儿，包括我这个我刚说的，
但是现在燕春楼可够高档的啊，
对对对对，
现在燕春楼好嘛，
对，没错，
我觉得普通老百姓可吃不起了，
是已经装修也非常豪华了、
嗯、对，成博物馆了现在
包括那个卢庄子桂顺斋，我确实不太确定他是不是也从那儿起来的、
嗯、
但是这些就是天津的老字号确实好多也是从南市这边出来的，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各种口味的人挑剔也比较多，慢慢也都练出来了，
是南来北往的人多，
嗯，
各种口味带来的各种吃食，
嗯
啊，其实咱天津你说、
嗯、
包括咱们天津最有名煎饼果子也不是咱天津本地的，
山东
的 也不是山东的、
嗯、
我听他们说是安徽的，
哦
啊，所以南楼煎饼的创始人是安徽人
他们说是安徽人带来的
啊、
嗯、包括我那个我们导游的同行那个窦明，他实地去了一次安徽，就探访这个煎饼、
哦、
那个做法还是他们那边跟咱比较像，其实你仔细观察，就山东那个煎饼、
哦、
现在外边有卖山东大煎饼、
嗯嗯、
他跟咱天津那做法是
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不是特别像的、
嗯、
对，他那个就是特别稠，
对，特别稠、
啊、
对，
然后最后粘在上面，拿起来之后能当纸用那种，
对对对、
嗯、
不如咱那个软，
对对对，
咱们那主要是靠里边那果子和那个薄脆和果
皮，对对，
来增加，他们好像里边不加那些，
对，假大葱、
嗯、
对，假大葱、
嗯、而且我记得南市还有一个，我记得我上学时还能找到那种、
嗯、
就是浴池，就是
哦、
洗大澡的地方，所谓的
对，
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最有名好像是叫华清池，是吧，对、
嗯，
那也是天津的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
我跟您说，
嗯，
就是过去啊，南市啊，来南市的哪儿的人比较多呢？北京那些纨绔子弟，
嗯，
他们到这儿就是有一句俗语吧，
嗯，
叫听场戏、泡个澡、吃个澡、
啊、
玩个澡
啊、
嗯。这四万什么意思？泡个澡就洗个澡、听个戏，
嗯、
啊，
吃个澡就吃个澡，就那澡就代表好吃的
啊、
嗯，
吃个澡、玩个澡就是。嗯
啊，
去逛一逛
啊
啊，所以就是这个其中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洗澡
哦，
嗯，比如说你在天津有一个，原来就像那个一姐说的，有这华清池，还有一个就是叫南开浴池，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
我听说过，
就南开公园对面、
嗯、对对对，
那最早的就雏形就是跟南市里边的澡堂特别特别像，
哦，
一人一个大篓，进来之后往那一扔，先刮脸刮面，然后再搓澡，
搓完澡这儿躺那儿上一壶，有钱的来个碧螺春，没钱的来个高碎，
嗯，
没钱的来个萝卜，有钱的来个什么的果酱抹萝卜，
呵，还是萝卜，
这是我爷爷跟我说的，
太讲究了，
啊，还是萝卜，但是他萝卜上面会给你抹那桂花膏。
哦，应该沙窝萝卜吧，
哎，
这
好像就哎，你看那阵还就现在一想还挺享受的，
嗯，
啊，那种状态，
嗯，
其实这种洗大澡文化就是在天津才有。
我以为是因为码头工人多他需要洗大澡，还不是等于是
子弟，对，他最早有这个澡堂的是因为码头工人多，做脚力的人多，
嗯，
所以他弄完之后一身汗他得洗，
嗯，
这慢慢慢慢的他的服务档次越高越升级了，
嗯，
啊，变成一种就是刚需变成一个享受的这么一个，
嗯嗯，
这么一个，
这个有点像东北，你看东北的那个洗浴也特别繁荣，
嗯，
其实也是跟它的这个历史文化有关系，因为它那个地儿冷啊，
啊，
哦，老年间你很难在家里洗澡，
嗯，
对，
嗯，
因为实在是家里太冷
了，等你洗了那才热起来，感觉
有可能你没洗完它又凉，
对，
只能去这个公共浴池，慢慢的从这个刚需就变成了一个升级，升级，升级，就变成了一个
豪华
娱乐消费，
哦，
嗯，
对，
对我。我觉得天津可能也一样，
但是现在塘沽就前几年也是比较繁华的时候，
嗯，
它也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浴池建立起来，
嗯，
它当时就是因为去这个港口运输的这个工人们，
嗯，
就是开车的司机们，
嗯，
这一路各种灰尘啊什么辛苦，然后累得不行，
嗯，
于是就在那儿去洗大澡，也是起来了，
也是这个作用，
对
对
对，
嗯，对
对
对，
那咱们回到现在吧，
嗯，
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天津旅行，
嗯，
我觉得可以去南市那儿看一看，
嗯，
首先就是南市那儿您可以看这个从这个老城的南门进去啊，有个格格府，
还有吗，
嗯，
现在
有，
现在还
有，
哦，有，哎，有格府，
啊，我去
过，哎，格府朗边有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吃的蛤蟆土蜜，
嗯
啊，那个小点心，
嗯
啊，你要外边呢，南市外边呢现在有旅馆街、食品街，
嗯，
您来的时候应该已经现在其实也能进里面逛逛，
能，可以可以，
哎，
一直是
开的，大梨糕什么
的
吃的也都有，包括那个素包那个门槛什么那包，
嗯，
那些也都有，包括狗不理包里面也有，
嗯，
有，对，
是吧，也有，
嗯，
然后旁边还有现代的大悦城，
嗯，
你也都可以溜溜，
对，
是吧，这是我作为一个导游这个角度来的
对，我刚才说到这个桂顺斋这个芦庄子，我觉得大家可以拿这儿当一个地标吧，比如走到那个芦庄子，桂顺斋就是当时三不管的一个界了，相当于马上就要到这个城里。桂顺斋我给多说两句，他当时其实天津有两个桂顺斋，现在，
嗯，
一个是芦庄的桂顺斋，还有一个是食品集团旗下桂顺斋
啊，这是两个是吧，
其实都是桂顺斋，当年都是一家，
哦，
对，只是因为这个不同区划分的时候，这个和平的就留在了和平了，归和平国资委管，
哦，
所以他就叫芦庄子桂顺斋，
哦，
然后那一部分呢是后来就是几经变革吧，就归到了天津食品集团，现在也是国资旗下，
哦，
所以他们两家有时也挺熟的，会聊说，哎，咱们什么时候合一块得了什么的，
哦，
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很多包括天津人包括外地人还是很认那个芦庄子桂顺斋的，
嗯，
可能也因为那个地点它确实是最繁华的那个海河边也是，
嗯
嗯，对，
包括很多河北人到这个逢年过节就排队啊在那儿买点心，其实就是非常传统的那个天津的八件儿，
嗯，
什么这个曹子糕这些，
嗯，
对，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芦庄子桂顺斋的位置，
嗯，叫什么，那北安桥吗，是，
对，北安桥，
那就是
就百货大楼旁边底下那个北安桥，那个没到上桥那一块靠西侧，
嗯嗯，就是那个现在的印象城的对过，
嗯，那个是大爱挑水那个桥吗，不是，那
是狮子林
桥，
是
那
是
狮子林
桥，
是吧，
不是那桥，嗯，
对，
叫北安桥，北安桥，我跟你说啊，大家不知道北安桥的话可以搜什么呢，最像巴黎奥运会塞纳河上桥那个桥，
就是那个桥上
那北安桥，
四个角有四个小人儿啊，
对对对 对，
啊，
对，去那儿可以这周围都能玩一圈，
是是是，
嗯，
挺好，
就是离意大利很近，
而且
就是意大利的这面
对，意大利这边，对，意大利南面，其实我觉得就是咱那桂顺斋其实吃的还挺好吃，
挺好吃，
我其实现在经常还
买牛奶，你看我
对
我们中午还没吃饭了，我跟你说就配上牛奶，那曹子糕蘸点牛奶是吧，好嘛，那小时候那特别好的，
我跟你讲我怎么吃，我早晨吃，我特别爱吃桂顺斋，然后有时候我就去买，买完之后回来早晨你就做一杯拿铁，
哎呦，
呵，
哎呀，配这个桂顺斋点心，因为桂顺斋点心稍微有一点点甜，
嗯，
对，你配一个咖啡，
嗯，
是，
但是你别配那个美式，它可能你喝起来这两个太对照太强烈了，
嗯，
你哎 给你那美式兑点奶啊，做一拿铁，然后你配那个绝配，我跟你讲，绝配，
而且它确实
是
真材实料，你就吃那些小点心里边都有能水果粒儿能吃着的。
对，但是就是它所谓的真材实料，就有一个缺点，你赶紧吃。
对
对对，放对，就是这个问题。
行。那咱这期先这样
啊，
然后
对对对，
大家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听我们说完哈，有机会来天津玩。
对 对, 对, 对，好，
行，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好，
好，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